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21日星期四，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到最终还是欧盟自掏腰包，乌克兰的钱总算还是解决了，最终还是没敢动俄罗斯的那个扣押的资产。说到美国方面呢，那19号是最后一天，也就是我这儿因为有时差嘛，是昨天。那到最后时刻，那个爱波斯坦档案终于还是公布了，我给他起个名叫一摸黑版，俩眼一摸黑版的爱波斯坦档案都给涂黑了。最新的消息，美国的众议员马西和克纳这两位议员，两党的啊，已经联手弹劾美国司法部长，你这是公然违法。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啊，除了一些新闻之外，今天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快到年底了吗？我们有一个大康版的系列，今天呢，咱们也应应景，说说大康版的中国年度汉字。中国呢搞了自己的一个年度汉字，台湾呢，包括新加坡那还没出来啊，日本的也出来了，现在还有谁啊，马来西亚他们也要搞的也没出来呢，韩国的那也没有呢，但差不多了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康版的年度汉字，后边我们还有什么呀，2025年的十大难忘瞬间，2025年十大新闻，2026年的十大展望啊，每年年底嘛，不都这点事儿吗？目前初步的计划呢，今年的无论是圣诞节还是什么 Boxing Day 啊，我都在这儿坚守岗位给大家值班，给大家来做节目啊，还是该周六休息就休息，一直坚持到今年年底。然后明年的一月份，我们大概要花一两周的时间去度度假。那今年的圣诞节，我在这儿陪着大家。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篇禁文。这是有墙内的朋友七拐八拐传给我的，说在墙内呢，有一位弟兄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他的名字叫2026年，这我给起的啊。是最后的窗口期，给抱幻想者的最后警告。他把明年整个的形势做了一个描述，我后来觉得是非常的劲爆啊。那一会儿给大家推荐一下，最后再说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那台湾此时此刻啊，整个大家都聚焦的就是昨天上演的这个台北凶杀案。那截止到目前，事件呢总共是连死带伤15个人，其中有4个人已经死了，3个民众，1个凶手，现在还有6个人还在留院观察，有2位在 ICU 还在抢救。情况呢应该说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也比较危急了。那第一时间呢就有这么一个传言，说这个凶手呢可能是陆二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这个凶手的母亲是陆佩，父亲是台湾人。结果这件事儿被台湾当局啊立刻就否认，立刻就辟谣了。我看到的一个最新的台湾那边朋友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凶手张文家家里还不错，他的父亲呢是一位工程师，母亲是一个工厂的会计，从小呢这孩子生活无忧啊，初中高中读的都是私校，而且这孩子学习还不错，你可以用学霸来形容，大大小小的奖状各方面的表彰好几十个，三四十个啊，学习还是很努力的。但是因为他爸爸管教过严，他爸爸比较严厉，结果这孩子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逆反心理，跟家里基本就闹掰了。 他和他从小长大的哥哥呢，已经5年啊，和哥嫂都已经不说话了，没见面，和家人最后的联系已经有2年时间没有通过任何话，家里已经完全不知道这孩子在干嘛了。所以说这孩子最后怎么变成这样啊，当然呢进一步的动机厘清还在继续啊，这个呢只能大家还要花一点时间。说一点对这件事的思考和观察，我看到了有一些疑问，主要是海外华人加上台湾自己内部也有弟兄在发出这样的疑问。因为整个的过程，台湾的监控啊，包括民众他们的现场的抓拍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基本可以看到在3个事发地点大致都发生了什么。那很多人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整个的凶杀的过程中，而且都是人口密集区，为什么没有看到警察或者是保安出现呢？在他作案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呢？一个钟头就是大概50分钟到1个小时这个大致的时间，你看到警察呢，后来是有了，他一直在后边追着跑，一直等于在给他擦屁股，没有在第一时间拦截，没有第一时间和凶犯进行直接的对决啊，这是很多人提出的这么一个问题。当然呢，这也是对台湾整个社会下一步要如何怎样这个问题就点到了问题的关键啊。说说我作为一个外人对这件事情的观察，为什么没有这种国家的这种维稳机构，这种警察或者是保安或者是什么，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来制止这种行为，甚至在他在那儿很从容的扔什么烟雾弹啊，拿刀子砍人啊，在那个人群里穿来穿去，保安啊什么的怎么没有啊？所以这一点确实是让人感到比较意外。我和台湾的记者朋友做了一点交流，说说我对这件事的一些观感。晚上5点20分，他突然开始暴起发难，在台北车站，台北车站我去过啊，那非常复杂啊，那几层的非常的复杂。后来呢，有这个记者朋友就讲，他们问了警察，警察呢当时收到的报案是，他们以为是一种斗殴，是一种情绪失控，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屠杀案，是一个重大凶案，人们都在报警说有人在打架，有人在拿刀，这个报警啊，你想当时人们都拿起手机报警，一下就灌到了警察那儿，警察那儿呢就形成了一种模糊碎片化的这么一种信息的洪流就涌进来了，他们一时也难以判断这是一种啊，这当街杀人，这没有想到是后来的那种情况。结果在这儿干了大概有7-8分钟，凶手从台北车站就一刻走了，他是步行到了下一个地点中山车站捷运站。整个的过程呢，我的印象不到1公里吧，我从台北车站到中山站这块很热闹啊，那中间的商店人流是很多的，你想他晚上正好5-6点钟，正是那个人大量在外面的时候，另外孩子们在外边玩，你想这晚上都是吃饭的时候，正是周末是吧，所以说呢他往那儿他是走过去的，那得走会儿呢，结果走到那儿也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拦，然后到了中山站他又开始在中间，他还换衣服啊等等，等于警察呢现在这掐表得知大概是10分钟左右警察抵达了台北车站第一现场，到那时候凶手已经不在了，现场都是伤者混乱，大量的人群东跑西跑，警察呢就是救人清场，然后想办法搞清状况来确认凶手的去向，然后呢到了将近20多分钟以后他们才赶到第二地点，这时候才基本锁定，然后这个凶手从中山站就开始奔那个商场，奔那个楼上，那么一路砍杀过去，然后这个民众啊，有民众跟着跑嘛，警察呢这才大概锁定方向才开始合围，等于警察一直在后边追，没有在前边实施 人们想象，你看那边乱了，按说这个马上就应该戒备，警车四起啊，警铃声应该那画面里还真少，还真没有，人们有点一时没搞清楚状态，最后把他包围，最后这孩子跳楼啊，这是另外的事儿了。说到整个的过程呢，确实如很多朋友的第一观感一样，好像没有人上来跟他啊，确实有民众很英勇跟他搏斗，但是应该干这事儿的一直在后边擦屁股在追，就在陆续的搞清楚状态，最后呢就没有搞到啊，没有起到阻止的作用。为什么呢？这是台湾其实一直有所争议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制度问题。台湾的警察他们设立的目前仍然是反应型制度，不是像中国大陆那种预制型的制度。为什么？这里边有一个基础，因为台湾的暴力事件两个字儿极少，我不可能把大队人马扔在大街上在那儿等着，所以说你在台湾的捷运口密集的地方，或者是那些啊旅游景点，你是看不到武警在那儿晃来晃去的。保安这个人家单位也没钱花钱雇保安，因为你雇几个保安你是要花钱的呀。所以说就出现了台湾的这种现在的制度是什么呢？报警，我接到报警，我派人然后抵达到现场确认，然后在现场进行处理，然后这时候这小子已经跑到下一个地点在那儿干了，然后到下一个地点，刚才说的这五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小子从这儿跑了到下一个地方十几分钟的时间，警察呢刚刚到这儿他已经到下一个地点了，所以说警察就追不上他。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个大案子啊，一开始报案报的比较混乱，再加上呢确实这件事发生的时候警察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追，不是警察不想拦不想跟他直接阻拦对决，但是面对着这种反应型的这种警察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话，那他就是现在这么一种样貌。所以说大家从画面里看到的，您问的这个问题那太直观了，这很正确。我们新西兰也是反应型的，但是平时呢他确实有一些警车在周围乱转啊，偶尔你会看到他们。武警我们这儿保安也不多，也很少看见，烧冰沫里边的保安什么的很少了，有一些超市门口有，因为我们这儿也有零元购嘛，大包小包拎着东西也不结账就往外冲的那个是有了，有保安在外边给拦一下，那个有。所以说台湾社会呢，你要是抱怨这个的话，那你必须要回答一些问题，也就是台湾社会你要不要要这种武装警察或者是半武装警察在每一个地点，那要花巨大的社会成本，要不要？这是第二，也就是作为捷运啊，作为这个地铁或者是怎么样，要不要实行安检，就像中国地铁那样，你要不要这个？所以说整个这个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景象，那你事后出事了你抱怨这个，那你平时那你要不要花这个社会成本，要不要这个来把这个小确幸的生活，这个美好的生活，突然把这些不和谐的符号都安装在整个的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你愿意不愿意？所以说现在到那个程度了吗？这个确实了，每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人们都会抱怨，可是你要让他真那样然后在那翻包安检的话你也抱怨，所以说这个作为社会的决策者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考验。哎，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这个呢你也就别抱怨了，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说到台湾的另外一个新闻呢，嗨，蓝白又闹啊，这个要罢免赖清德或要弹劾总统啊，反帝制反专制反独裁，我也奇了怪了，他怎么找出这个名来了？ 啊，说呢，这是赖清德是袁世凯式的总统。为什么呢？因为前一阵他们那个收支财化法啊，立法院呢就硬干啊，这个明显对国家对政府执政是不利的。他把原来的中央财政啊，他把更多的钱都给了他自己执政的那些地方县市，那中央财政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呢，那他硬干吧，他人多，最后到了立法院这儿呢，庄荣泰院长是不附属，我不执行。按说呢，这个也合宪，我不执行，那你不执行怎么办呢？那你可以采取措施嘛，啊，你可以倒阁嘛，你可以让立法院、让行政院解散、罢免这个院长。那好，那那边呢也可以同时把立法院解散，咱们就都重新换人，咱们就都重新选举就完了。结果他们呢是不愿意倒阁，然后呢就骂这个赖清德啊，你是背后主使，你是袁世凯。那怎么办呢？最后呢就约要求要弹劾，要罢免。所以说说这个呢，那就是一场集体的一场闹剧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罢免你也做不到啊！你说弹劾全体立法委员一半就可以立案，这个他没问题，他一半，但是你必须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够做到，这个明显是不可能的嘛。所以说这个呢，纯属是瞎捣乱，纯属就这么一场闹剧。赖清德现在已经成了啊，叫清德宗。清朝不有什么清什么宗吗？他给他起名叫清德宗，要不就变成袁世凯，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吗？这瞎捣乱啊，这无聊之极。然后说到呢，那川普批了台湾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军售案，那怎么办呢？我注意了一下中国官媒的一些反应，人民日报到目前为止只字未提，新华社我看了一下他首页的版面，后边的我就没再找了，没有任何相关的报道。那国台办他得说呀，国台办和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啊，借着和记者提问做好了套路，然后他是骂了几句了。然后按说人民日报、中声什么的得写大块头文章啊，没有啊，人民日报呢也没有搞这种社论啊，或者是这种批判性的文章，这个也没有了。所以说摸摸鼻子现在认了，那后边你以为就完了呢？那不可能。所以说下一步呢，下边无论是稀土啊还是大豆各方面的小动作，那就源源不绝了。所以说下边他肯定要反击的。说一个报告，这是瑞银2025年的全球国家财富报告，这个每年年底这个时候他都做，咱们看看呢，这个很有意思啊。它有两个，一个是平均数，一个是中间值，一个是中位数。说到平均数呢，世界排名第一，也就是人均拥有财富，人均拥有资产，世界排名第一是瑞士，68万多美元。排第二是美国，62万美元。我估计很多美国人就得懵了。啊，我们人均62万美元，我们怎么了？我们对不起，你让马斯克他们给平均了啊，说的是平均啊，这没辙了。第三是香港，第四是卢森堡，第五是澳大利亚，然后是第六丹麦，第七新加坡，第八新西兰。我们这儿人均也有40万美元呢，嚯，有这么多吗？第十是荷兰，下边就这些国家了。然后说到呢，那这个没啥意思啊，你这平均都让马斯克他们给平均了，最主要的是什么？是这个中位数，也就是整个这个图表在中间的那个中位数，这个是比较贴谱的。咱们看看这个情况就变了，第一就不是瑞士了，第一是卢森堡，三是95000，这个就比较接近了。你一平均，刚才瑞士将近70万美元，哪儿那么富裕啊？所以说第二是澳大利亚，268000美元，这个贴谱啊，贴谱。然后这后边是比利时25万多，香港22万多，丹麦21万多，然后新西兰排在第六，20万，就不到21万吧。我想了想，这个还算行啊，这个还算沾边。 下边才是瑞士，一下都掉到新西兰后面去了。然后下边是英国17万多，加拿大人中位数15万多，后边是法国、挪威等等。那美国呢？这一中位数一下就掉到了第15位，剩12万4千美元。我认为这个是贴谱了，美国人发达国家嘛，在世界上排第15。如果要平均的话，怎么着？人家世界排第2，说明什么？美国的资本家那是真猛啊！大家找找瑞银的这个报告啊，很有意思。所以说，说到年底了，会有一系列这方面总结的一些东西啊，我会不断的推荐给大家。来，下边说是日本，别说政治了，来吧，日本加息了。日本央行的行长植田和南。哦，这个人也很厉害啊，他这个大家也都瞩目。最后呢是宣布央行这次加息25个基点，后边还要加，整个利息现在已经调整到了 0.75%， 30年最高， 0.75 就30年最高了。美国到现在有 3 点几吧，中国呢，中国我好长时间没看了，大概也有 2 点几啊，我们新西兰这还是蛮高的啊，我们是四点几，是五点几啊，我们这还很高呢，我们这有降息的空间啊。日本开始加息了，为什么？日元太弱了。为什么很多？因为日本大量的商品都是依赖进口嘛，为什么价格特别高，老百姓特别难受啊？因为日元太低了，日元太低了，你进什么都贵啊，所以说直接冲击老百姓的菜篮子，冲击老百姓的生活。可是你这一加息呢，那对日本的出口肯定，对日本的制造业又有影响，所以说这两边呢这个平衡啊，所以说日本加息了。给大家讲一个数，日元这件事儿是特别的可怕，咱们给大家讲讲啊。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日本泡沫都已经破了，对吧？91年泡沫就破了吗？房地产95年的时候日本还什么程度呢？日本一年的 GDP 是 5.55万亿美元，当时的整个亚洲不算日本，刨去日本在内，把其他几条小龙什么的全算上，捆一块 4.19万亿美元。日本自己是 5.55， 然后所有亚洲其他加一块 4.19， 你就知道当时日本有多厉害，就那么忙。结果到2025年呢，日本的 GDP 变成了 4.28 万亿美元。95年的时候还 5.55 呢。等于20年就是过来了，30年过来还剩 4.28 了。你这怎么回事？到现在中国前四大省份啊，就什么浙江、江苏了，前四个省份加起来就已经是 4.76 万亿美元了。前四个省已经大于日本了。那你日本没说衰退到这么个地步啊，你也没说怎么了，这出现什么事儿？这里边重大的一个因素，主要原因就是日元大幅的贬值。你别忘了刚才比的都是什么，都是美元。你要拿日元算呢，你1995和等等可能差的没这么多，但是你要一折算成美元，完喽，这下就不行了。所以说日本的整个的菜篮子，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各方面啊，这个冲击是比较大的，这个加息势不可挡，现在终于启动了啊。原来几任首相和央行这边一直两边下不了这个最后的决心，要不要干。原来零利息啊，原来都到那么一个地步，现在呢等于把汇率终于开始动了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开始加息啊等等啊，争取呢让日元往上涨一涨。这个对日本来说等于这是一个凶险的路径，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啊。另外说到日本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争议，一个核武器的这么一个争议。在日本内阁内部呢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算幕僚提出说，现在日本的周边都是核武器威胁，那为了平衡这种威胁，我们日本要搞核武器。本来呢是一个内部讨论，没想到因为这个比较惊悚，最后从里边竟然给让出来了，给爆出来了， 你想这一报这还得了啊，美国当然就不同意嘛，然后中国那就跳脚大骂，更不同意了，韩国什么等等那都不愿意啊。那现在呢，应该说高氏早苗把这个话题已经终结了，这事儿不要再说了。因为这件事儿呢，这不是，因为首先日本搞不了核武器，它三无原则嘛。你要说美国在这边啊，核潜艇啊什么的进来，这个你没辙，那是友军嘛。你要说日本自己来搞这个，严格讲是用不着了。日本呢，现在高氏他们还强调这个立场，我们是世界上公开反核的国家，每年啊广岛纪念日的时候，岸田弄一大帮国家领导人到那儿，他念他那个宣言，我们是最反核的，这个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挨过核轰炸的国家。所以说这个话题呢，高氏系试图把它给结束，因为一旦挑起这个来，整个呢东南亚就没法过了啊，这个呢马上就全部的升级了，这件事儿不能再继续了。我认为这件事儿高氏做的是对的。那下边说说呢，确实非常震撼。那昨天，那就是整个宣布这俩熊猫归还中国的第一个周末，寒风凛冽，确实是非常寒冷。结果呢，又看到大批人马排队啊，这个依依不舍来为这俩熊猫来送别。我看下边当然也有，下边有留言了，至于吗？不就俩畜生吗？这个你至于这样吗？我不能接受这种啊，我不能接受。因为这熊猫呢，它那个形象，对吧，那可爱的这种形象和人们的那种心里的那种柔温柔的那种连接，那种感情的连接，它那个可爱的样貌，所以说确实这还不能说啊，就是俩畜生，至于这样？这说这个您这心有点太硬了啊。你看着那帮孩子拿着各种熊猫的衍生产品，小帽帽啊，拿着那小玩偶啊，穿着那小衣服啊，确实是非常的难过。那孩子们也哭啊，所以说你说呢，好好的，哎，这两边的日子就给过成这样，你说，哎，那你说因为什么呀？那你人家日本的整个的文明样貌，它也没变呢。我们一直讲这是亚洲的天花板，那你说日本干嘛了？不是因为你中国要打仗吗？你要改变海峡两岸的现状，因为你一改变，肯定是严重的影响了日本，威胁了日本。人家说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有所反应。这话说的怎么了？你要不打仗呢？一天云彩满散，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结果为这件事儿就这么撕裂啊！眼看着你说，哎，这真是啊，这习近平他们这帮人呐，真是没办法，活在二战以前的这么一帮人。所以说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啊，他们是跨时代的，他们是理解不了的。来说另外一条新闻也特别有意思，今年11月份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582吨，比10月份下降了 11%。 什么情况？那您再看前一阵那大规模对台军售是怎么回事，您大概就了解这背后的故事了。所以说呢，一下大幅度下降 11%， 美国恼了啊。另外一个呢，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大增了 35%， 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不跟日本打架的吗？你们俩这不是闹别扭的吗？当时这不还要用稀土来治日本吗？嘿，结果11月份出口量大增了 35%。 我估计这让川普看了更难以理解，我这儿紧着哈着你，我把 H200 芯片都给你了啊，最后呢你给我下降了个 11%， 然后跟那边你们俩天天啊唇枪舌剑在那骂战，最后大增 35%， 你这什么路子？我也有点看不太懂，这什么路子？这个我也弄不太明白了。来吧，咱们说说澳大利亚。哎呦，澳大利亚这件事儿又，这要不是说这个螺丝松了吗？这不光是地方的这些警局的警察，我看上边呢那螺丝也都松着呢。说到那两辆车，7名男子 被特种兵特种警察给撞下公路，不给抓了吗？最后全给放了。其中确实有一个人是在那个国安部门监察名单上，一个人确实在黑名单上，这个有，但是呢你没有证据啊。那问你们这七个人来干嘛来了，从墨尔本开了9个小时的车奔这个邦代碧池来了，你们要干嘛？我们就是来度假，开9个小时我们就是来度假的，不行吗？那你也行啊，那你怎么不行啊？到现在呢，澳大利亚警方承认在拦截和逮捕七名穆斯林男子之前，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昨天为什么驾车前往邦代海滩，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构成威胁，也没有在他们身上和车里发现任何的武器，这就完了。结果被抓的这七个人中，现在有三个人对着视频声称他们遭到了警方的殴打，鞋也被抢走了，然后拘留超过27个小时没有被起诉，这个大概是不成的啊，规定大概是24小时啊，晚了3小时啊，你这是有问题的。结果人家请了律师了，人家准备告新南威尔士州的警方。那你们一开始为啥抓人家呀？一开始为什么采取那么强力的动作，把人从马路上给撞下去，橡皮子弹啪啪啪一通打，你这什么情况？所以说呢，这有点懵，还是不行啊。然后说到呢，现在这千夫所指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他宣布呢推行全国的枪支回购计划，这是1996年以来最大的回购规模。现在澳大利亚的枪支数量400万支枪，那和美国来讲连一个州都比不上啊！那他认为这也不成，高价往回买枪，政府出一半，然后地方政府州也出一半，来把枪争取都收回来。那是枪的事儿吗？那你400万把枪呢，为什么就这6把枪杀人啊？那不就因为这两个人拿着这6把枪吗？对不对？那这事儿怎么办？说是今天，我看到今天有朋友啊，把那个有人塞到他们家那个信箱里的那个小纸条，今天给我照过来，给我传过来了。今天要大发，今天在悉尼和墨尔本，我估计也包括什么啊，这个其他的一些布里斯班这些大城市了，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困扰嘛。今天要搞大游行。甚至他们要搞100万级别的大游行，我不知道这俩地儿加起来百万还是一个地儿就过百万，那这事儿够厉害的。一个是那你抗议什么呀？一个是反对激进伊斯兰主义，反对极端分子，反对恐怖主义，这个是题中应有之义啊。另外一个就是为了抗议总理阿尔巴尼斯，让他下台。那得明天了，那今天不知道啊，今天我们这儿还有点时差呢，现在开始了没有？我刚才也没看啊，我估计明天啊，我就可以给大家来总结这件事儿了啊，重点出来多少人这件事儿还是比较吸引我的啊，咱们明天看一看。来吧，那咱们再看看给这位大哥的捐款现在到了多少了，现在到了23,7216。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那位美国的埃克曼先生啊，他捐了99,990嘛，现在呢是263万，他们的目标是300啊，现在已经完成了80%几了啊。那大哥呢也很感动啊，过250的时候啊，也那个发起人拿着那个板子去看他啊，那位很谦逊了，说我配不上。啊，关键还是那警察击毙凶嫌的警察等等啊，还是很谦虚的一个人。嚯，现在有记者竟然跑到叙利亚找他原来的那帮哥们儿，好像在一建筑工地上，那都是原来他的亲友朋友，就问说你是认识这人吗？这什么情况？我说他原来就是个好人，原来就是好样的啊，这人不错啊，到这么一个地步。胳膊呢保住了没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啊。大概呢做完第一个手术，人们还在观察了。来，下边说说乌克兰，这算是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其实那天有这个争奥的时候，那不是有记者采访了欧盟的好几位，大家反复讲不要担心，最终的这个钱肯定会给的啊，不可能开完这会了年底了最后啊没给钱，那明年乌克兰怎么过呀，那整个就崩了嘛。所以说呢这钱肯定会给，怎么给啊大家在吵了。那最终怎么给的呢？可以说在川普的施压之下保住了俄罗斯冻结的资产，对乌克兰的援助最后改为了借贷，就是原来的第二计划 B 计划。原来第一就是冻这个钱嘛，第二计划呢就是以冻结的那笔资产为担保为抵押，然后我们大家给凑一笔钱啊，把这个钱贷款给乌克兰，那等于就是自己掏钱嘛，就没有动俄罗斯的那笔钱。整个这次的峰会那不是关门放狗，谁也不许走啊，只要不决定这就不能回家，最后干了15个多小时，直到深夜才结束。最后没有就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达成协议，没有达成。那怎么办呢？现在呢就考虑用借贷的方式，用替补方案解决在这两年内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和美金1000多少亿吧，欧元比美元大点嘛。那原来为什么这 B 计划当时给否了？匈牙利放话了嘛，一票否决，我不同意。那你不同意，欧盟那边也有办法，他们通过了那个1122款吧，他们通过了一个法案，就这件事儿多数表决，没有一票否决，只要多数人同意就行，那就同意吧。那他们不同意，那最后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不参与这个贷款计划，你不同意就别参与，剩下的我们24个国家我们自己弄就完了嘛。这个是达成了。那很多朋友奇怪，原来那两个国家是那样，我们知道捷克是怎么回事，捷克前一阵选举了，也是一个极右的挺轴的一大哥翻车了，他翻上来了。那当然总统还是那个帕贝尔先生，这个是没变，他还在给乌克兰找导弹找炮弹，这个是没毛病，但人家总理已经翻过来了，人家已经站在这边了。所以说这个啊，这个现在变成了仨啊，人家现在豁免不参与。那这钱怎么干呢？说这笔钱在两年内以贷款的形式给乌克兰，一旦俄罗斯那边最后战争和平了支付赔款，那乌克兰呢就用他赔给他的赔款来还这笔钱，那这钱是欧洲各国的嘛。那如果俄罗斯既拒绝支付赔款，我不给怎么办呢？那欧盟就保留动用这个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偿还这笔贷款的权利。所以说呢这件事呢就用俄罗斯的钱来解决这笔贷款啊，这就是原来的 B 计划。由于法律和政治层面甚至包括个人啊人身威胁各方面的担忧吧啊，最后呢这件事儿还是没办下来。后来我今天看了一个律师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呢这么做是对，这也是我一直在节目里讲的。因为国际法并没有判下来，人家俄罗斯的钱确实是啊，他犯了战争罪，有战争行为，他原来在你这儿存着钱，你把他给扣了，扣了本身就是对他进行战争行为的一种措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正式的没收这笔钱，你是不是应该在海牙国际法庭有判决以后你才能动？你没有判决，这个就不能动了。就跟法院一样，你比如说到咱俩有官司啊，你比如说我涉嫌违约或者怎么样，法院第一个行动就是冻结你的钱，先别动了，我先扣住，将来得判决了以后，哎，这个钱该赔偿谁赔偿谁，它是这么个概念。你毕竟现在海牙国际法庭对俄罗斯这个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啊，最后到底赔偿多少也没有一个最后的说法， 这时候黑不提白不提就把人家的钱给用了啊，这件事儿呢，作为法治的欧盟，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我认为呢，最后达成这么一个结果，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结果了。当然，这里边呢，那他那2000多亿呢嘛，他们现在也用那笔钱来做投资啊，做干嘛？他会赚取一些利息和利润，这个呢，当然都转给乌克兰了，因为我就跟俄罗斯有一个原来的数。就完了，但这中间产生的利息这都交给乌克兰，所以说呢，最终这件事儿是这么给办下来的。那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欧洲在没有没收俄罗斯主权资产的情况下维持了乌克兰的财政运转，这件事儿呢还是办下来了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一个交代。那既然欧盟这边吵了15个小时，干到多半夜了，最后也没拿下来，那旁边有一位看着的也就跟着走了，那谁呢？那就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那英国现在也取消了扣押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的计划。欧洲那边一失败，伦敦这边也放弃了把他们手里80亿的俄罗斯资金用于支持乌克兰的想法。英国讲，我们不会单独行动，我们会和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共进退，我们一块商量。那现在欧盟现在既然不干了，那我也不干了啊，就这种情况。那你英国这，那你怎么办？人家那毕竟还给贷款呢。英国讲，我们还是每年提供至少30亿英镑的军事援助，这是兜底的一个数啊，每年至少30亿英镑，30亿英镑还可以了，一个月不到3个亿英镑吧。那你原来拜登的时候给乌克兰军援，不也就是啊多少天给了2点几亿、3点几亿美金嘛？那我这儿基本上一个月照着3亿英镑给，那4-5亿美金呢，这也可以啊，这也可以。然后呢，他们要在世界银行给乌克兰担保20亿美元，也就是在那儿设行给乌克兰贷款啊，英国来担保20亿，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一种帮助了。这是整个这边的情况啊。那今天在美国的迈阿密要进行谈判，美俄要进行谈判，美乌欧也要进行谈判，现在明面上呢是两个会。那最后会不会办成一个会啊？美国是提议了，咱别费这劲了，既然俄罗斯代表也来了，你乌克兰欧盟代表也来了，干脆咱们一块儿开吧，这是他的一个说法。现在各方呢还未予以确认，大家还没有完全同意。小泽呢有这么一个说法了，说美国人刚刚和乌克兰欧洲国家的代表举行了会谈，现在我们就等着看俄罗斯的反应。说现在呢，这个美国提议啊，干脆就一块儿谈吧。小泽讲，我怀疑会有什么新的进展。说到目前为止，除了交换战俘之外，他严格讲，我没有任何的期待。当然呢，这种会议促成了人员交换或者什么，我不能反对，我也支持美国的提议，但是呢，我根本不抱更多的期待。除了这个以外，没什么机会。这就是小泽现在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评论了。这是给钱，这是谈判。我相信呢，有小泽这番话，大家的心理预期也就都降低了。那下边说说美方有什么进展呢？《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他做了一个爆料，说当初川普的这位特使维特科夫是普京挑的。是普京挑的，说俄美接触是在今年年初，当时沙特阿拉伯王储那王子啊，向那维特科夫发出了克里姆林宫的信号，说普京希望见见他，是当时这么说的啊。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来源讲，当时去了不止他一个人，好几个啊，凯洛格将军他们都去了，结果克里姆林宫仔细的审查了川普的这些人员，最终普京确认维特科夫符合他的意愿，最后呢就由维特科夫，这是他点的， 川普那边就同意了来参与俄乌谈判。然后川普这边，普京这边呢，就找的他的那位助手德米特里耶夫，他和维特科夫两个人原来就是哥们儿。这德米特里耶夫是哈佛毕业的。这也就是川普讲说，维特科夫呢，实际上在这之前对俄罗斯一无所知，他原来根本就不熟。到现在呢，取得了成功，因为人们都喜欢他。这人们是谁啊？你川普你就直接说说普京喜欢他就完了呗。哎，这就是啊，当时的这个特使，美国国会很多人都奇怪，他从来也没有搞过外交。他从来也没有和俄罗斯人打过什么交道，那为什么现在是他？哎，原来是普京钦点的。那下边说说乌克兰，泽连斯基呢有一个说法，说外交部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以方便海外乌克兰公民能够参与投票选举，也就是这个选举真的在进行啊，在组织。最新的表述，波兰总理图斯克他呢已经表态了，说乌克兰国内的选举各方面，包括在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的投票，我来帮你保证安全措施，我来帮你维持秩序啊，波兰准备来参与嘛。小泽讲呢，说其实很多人都害怕在战时进行选举，但如果能够保证人们的安全，确保他们在投票站不会遭到恐吓和杀害，其实我是支持这样的选举的。所以说现在啊，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态度，说战争结束后的第一秒，所有的乌克兰人都会开始重建国家。这是小泽最新的一个说法。那说到选举，普京也有说法，他讲我们准备在乌克兰选举期间暂停对乌克兰的袭击，他只要选举我就不打了。然后他讲呢，这我们要确保选举期间的安全。另外他还讲，俄罗斯将要求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公民能够在俄罗斯境内投票，而且要算的数里啊，等等。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啊，他到现在他还说这种话，这是今天的一些进展。那说说今天的评论是什么呢？反正钱的事儿终于是办起来了，明后年至少是不用着急了啊，这是过日子的钱。然后那边打仗呢，打仗呢不有一个大的资金池子嘛，大家现在都往里边砸钱，那里边的钱是很多的，所以说那个打仗的钱也不用着急，这件事儿呢基本上贴谱了。那谈判的事儿呢，到现在大家应该有印象，基本已经凉了，还盼着这件事儿呢大家就可以散了吧，啊，这就是该干嘛干嘛去吧。等于整个这件事儿，就是因为川普一时积雪上头引发的这么一轮风波。当时他一激动啊，必须要如何怎样，不然的话就如何怎样，然后就派着万斯那大学同学啊，什么什么跑到基辅去拍桌子，不然的话就如何怎样，必须答应。最后呢，那哥们也找不着了。川普呢，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一开始话说多豪横啊，到现在也冷却下来了。这事儿基本上已经过去了，那结局呢，就明年接着打呗。乌克兰将迎来艰难的一年。为什么艰难？因为今年是川普的第一年，他在中间左晃右摆，他还表演了很长的时间，在里边有很多的啊，这个不确定。那明年就确定了，他这一屁股已经坐在了这边，这就没什么好怀疑的了。所以说明年装都不装了，演都不演了，所以说明年他就坐那儿卖军火，然后在旁边就看哈哈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对他最低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解放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要开始和俄罗斯的经济合作，那你就背叛了整个的民主阵营，你就站在了民主阵营的对面，你就变成了民主国家的敌人了，所以说那性质就完全变了。他只要今年这个，剩下的别捣乱了，你也别掺和了啊，这事儿呢，那咱们就往下接着看啊。这也是普京的，为什么现在普京这么凶啊，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川普现在加持他，他现在脾气才这么大呢嘛。明年一看他只要别吭声了，普京也就慢慢下来了。来吧，下边说说委内瑞拉。 最新的报道呢，美国在昨天在加勒比海又拦了一艘邮轮，他可没说扣押，是拦截和登船检查了一艘邮轮。知情人士透露，这艘名为世纪号的超级邮轮拉着200多万桶委内瑞拉的原油，它挂的是巴拿马国旗，这艘船东主是一家中国公司，这艘船并没有在美国的制裁的黑名单上，美国是有一个名单的啊，并没有在这个名单上。那这你要干嘛呢？这是一中国船，你要怎么样呢？大家注意啊，它是拦截并登船检查了一艘中国的邮轮，没说扣押啊，没说没收，所以说这件事儿我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新闻，应该说这件事儿呢到此为止啊，这是这么一件事儿。还有跑出来另外的一条新闻，委内瑞拉部署海军护航保护中国邮轮前往中国，刚才那是200万桶的一条大轮，然后这艘呢是180万桶的委内瑞拉最高等级的16号原油的中国超大型邮轮，没说名字，从委内瑞拉何塞港驶往中国，由他的军舰保着就出去了。到现在为止呢，凡是有军舰保护出去的没有发生任何的碰撞，美国呢也就没敢拦截啊，你人军舰在那儿呢，那你要去那就短兵相接就干起来了，那你是不是要把委内瑞拉那艘破船给击沉，那就考验川普了。所以说到现在呢这件事儿又卡在那儿了。哎，这不是前两天说的，这不是还气壮山河陆地进攻，为什么没有了？因为爱泼斯坦档案已经公布了，公布完了以后呢一看大家都傻了，大家没啥反应了，没有群情激愤啊，所以说现在目前用不着转移视线，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哎呀，在这儿迟着呢啊，在这儿等着，咱们再看结果吧。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这也没闲着呀。老内呢，马上就要去海湖庄园，啊，应该就今天啊，因为海湖庄园川普只有在周末才去嘛，他要到那儿去见他，为什么呢？因为伊朗正在扩大弹道导弹项目的生产。他准备再次打击这个项目，因为上一次打击12天战争，以色列呢基本摧毁了伊朗的防空，把他的那种防空导弹系统各方面基本炸了个七七八八，等于现在以色列对伊朗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往来自如，我说来就来，你得保证我说来就来的权利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人家伊朗肯定不干，人家肯定要进东西，人家要装一些新的，现在看呢有点差不离了啊，现在新的系统有可能哎基本就位了，那我不行，我还得再炸一回啊，所以说我还要去。另外他那个核设施他也在修复，那修复的差不多还得给他炸了哦。所以说今天呢他们要在海湖庄园见面啊，要向川普说明伊朗扩大弹道导弹的计划构成了威胁，必须迅速应对，现在马上就得给他端了。我估计川普看见他头就得疼，你别闹了，我这快中期选举了，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有完没完啊？那不成啊，那站在以色列的角度，我必须，我得看你又茁壮成长出来了，我必须灭了你啊，这一点啊，我倒是同意内塔尼亚胡的做法了。然后说到呢，也在这儿，在叙利亚境内的 ISIS 不是杀了三名美国兵吗？啊，川普很动感情啊，亲自去迎接啊那个士兵，死去的士兵的遗体回来什么的等等的啊，很动感情。然后在帖子里写道：“胆敢袭击美国人的邪恶恐怖分子啊，现在是警告。”如果你们以任何方式攻击和威胁美国，你们将遭受比任何时候更加猛烈的打击。结果就开始了，19号大概炸了大概三四个小时吧，对叙利亚境内50多个 ISIS 目标 实施了空袭和炮击，行动代号是鹰眼打击。那战果怎么样？最新的报道，炸死了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埃塞斯的一个小头目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报道，我不知道这准还是不准。那你要干了人三四个小时，最后我不知道往那儿倾泻了多少钱啊，多少炮火，最后要干死点这个，那这你情报工作还是有问题啊，这还是有点蒙着炸跟弄胡塞一样。这个最后的战果啊，我这就得看半岛，看他们的一些报道了。现在目前看大概炸死了四五个人，这也不够本儿，还得干。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跟以往一样快速的先说经济。密西根大学又公布了一个新的数据，1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52.9， 原来预判的就是科学家们估计是 53.3 53.4， 现在看呢还是不如，但是比11月份的51已经是略有改善了，指数呢略有上升。不过和一年前相比，消费者信心低了多少？您猜？低了29%，这差太多了，差一个量级。现在有近2/3的受访者预期未来一年失业率将继续上升，通胀仍然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这个呢，大家啊，整个的预期还是不是特别好。另外说到档案门，那大家都等着看这个乐儿，那你最后一天了，美国时间19号，你得公布啊。最后他们终于给公布了，结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彻底变成了一场闹剧。他公布了一些文件，结果呢都经过了大量的删减，有一份大家都盯着的长达119页的大陪审团的文件被全部涂黑，一个字儿都看不见。今天很多节目主持人就把这个下载下来，就在这儿拨了手机，全是黑的，黑屏黑屏黑屏，119页全是黑的。不光如此，很多的法庭文件也出现了很明显的缺页。在另一批文件中，有一个就是照片被一个胶卷冲洗好了的61张照片中，53张照片基本全都给涂黑了。发起这件事的众议员卡纳，也叫科纳，他是民主党人，一个是他，一个是对面的共和党的马西，他们俩是发起人嘛。他说爱泼斯坦受害者强烈要求的两份最关键的文件完全没有公布嘛，一份是爱泼斯坦达成特殊协议之前起诉的那个60项指控的起诉书，那起诉书老厚了，他得都说清楚了吧。没有啊，另一份是支持这个起诉书的82页的备忘录，因为知情人那些受害者他们非常清楚这两个文件里边写的是什么，结果完全就没有公布啊。等于呢他到最后时间公布的这些内容基本上等于没公开，详细的数据飞行记录啊等等这些什么都没有，就公布了一些名人和政要在公开场合拍的一些照片，那能说明什么呀？那能说明什么呀？你比如说里边有一个克林顿啊，在一个泳池里边在那儿躺平，在那儿泡澡，旁边呢是有一个女的，脸也给涂黑了。那你说这个又怎么了？后来人家又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泳池，那作为克林顿不能在公共泳池里边躺着了，那太正当了。这不说明什么啊。整个爱泼斯坦的档案电子文本您知道有多少？将近300个G，这么大量。那这次你公布了多少？2个多G，也就是不到整个文件样本的1%，还有99%几的文件完全都没有公布。那这里边有料没有啊？有。残存的在这个公开的档案里能看到的一段是这么说的啊，说在一次这个有一个叫多伊的啊一个人啊，这个14岁的一小女孩 爱泼斯坦带着他去了海湖庄园，把他介绍给了庄园的主人川普。说爱泼斯坦把这14岁小女孩介绍给川普的时候，然后开玩笑的用胳膊碰了碰川普，指着这小女孩问，这怎么样，不错吧？然后川普笑着表示同意。在两个人这坏笑当中，这多伊呢就感到很不自在，但是呢，因为他岁数太小，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意思。这是在整个的文件里，在那个表述当中是记录了这么一段对话。那您说这啥意思？那你这又没什么实锤的东西啊，他漏了这么一段。另外还有一个漏了，多家媒体，华邮啊，华尔街日报都证明了这一点，说在爱泼斯坦他那天公开暴露的文件中，第468号文件里边有一张照片，也就是川普的照片出现在了爱泼斯坦办公桌的抽屉里。在那张照片上，川普呢和几个女的啊，这个距离是比较近，举止比较亲昵，是那么一个状态了。这个删漏了，结果现在再找这个，从司法部公布的数据库中已经被删除了。昨天这还是公布的一部分啊，还可以公开访问，现在这个已经都找不到了啊，还有漏的。那主管这件事的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这就是川普以前的私人律师，他表示说19号我们公布数十万份文件，但是完全披露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结果那帮众议员们就不干了，不对吧，我们几乎全票通过总统签署的那个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在19号之前全部公布，不是说什么今天我们开始公布，也不是说今天公布一部分，而是在今天最后时间之前你必须全部公布，说必须明确这一点，这里边没有任何借口。你们现在这么做公然违反法律，他们将采取一切的法律途径。另外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几位民主党人也讲说，现在司法部和川普正在违反联邦法律，他们指控这位司法部长邦迪说，你完全藐视国会的传票，公然藐视国会本身，说讲面对这种违反法律的行为，我们现在准备采取各种的法律选项啊，这帮人跟他们拼了。最终的最新的一个新闻，众议员马西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卡纳，就刚才那位啊，他们已经对邦迪提出了弹劾。弹劾那就到国会来吧。那什么要求呢？弹劾需要众议院的多数，只要众议院啊这有多数，在这儿就过了。然后在参议院，参议院管人嘛，他那儿要多少？60票。就是重要的案子在参议院全是2/3，您就记住这个就完了。那这能过吗？别忘了公布这个档案在参议院可是100%，大家都支持的。结果到这时候，现在司法部公然违法，公然不把你们的法案当回事儿，这是法律了已经。那众议院现在过应该是问题不大，现在就是参议院这2/3，这帮参议员们，这个还护犊子吗？这件事儿可是你们一块儿无异议通过的，到现在人家根本不给你当回事儿，给你一个俩眼一摸黑板，哎，你就这玩意儿。没想到大家千难万险，经过那么多啊，218那个签名，然后这个众议院议长为了挡这件事儿，宁可不给那个新选上来的议员宣誓，挡了50多天，拼命的抵挡，好不容易大家冲破了，以为这事儿呢，大家都是鼓掌通过的呀。以为这事儿差不多得了，到现在人家还给你来这手，给你一个全部涂黑的，您自己看着办吧。甚至绝大部分都不公布，公布漏了的还赶快给撤了。那你说公布的里边有川普吗？完全没有。你川普不是嚷嚷说这档案里都是民主党的人吗？那你为什么要隐瞒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都给他们曝光公布了啊，不都是什么泥沼华盛顿深层政府啊，都是一帮什么玩意儿，都给他公布了啊。你为什么要替这帮人背着呢？所以说到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川普和那个邦迪 愿意冒着如此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那邦迪弄不好余生要在监狱里度过的，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也不惜来掩盖这个档案。为什么？川普你要这么干的话，那在马格尔党里边都不能接受的。为什么那位 FBI 的副局长大伙儿不干了？都认为这个你没有办法向民众来解释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干？那现在唯一的解释就是川普和他的马仔们知道这个档案里关于他的内容是极其糟糕的。可以这么讲，这就是川普主导的这次大规模的拖延掩盖甚至现在硬干行为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有他。您能给我一个其他有说服力的解释吗？就到这么个程度啊。来，下边说说那布朗大学案。那布朗大学案后来破了啊， FBI 在里边的表现啊，很多人给他们打分是零分啊。这个呢确实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了，最后也没破。最后呢，这个谁干的呢？是一位来自葡萄牙的一个有绿卡的一个叫瓦伦特的人啊，现在呢确认他是凶嫌。他不光在布朗大学这儿干了一票，他还把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一位来自葡萄牙的一哥们儿，他两人还是很熟的，把人家给杀了。最后呢，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储物间里边自杀身亡。在 FBI 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两三天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 ，FBI 完全就漏掉。那这事儿谁给爆出来的呢？是一个布朗大学的一个以前的学生，后来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他也没地儿去，他就在这大学的地下室里边猫着，他在这儿生活。结果这个人呢，天天在学校里边逛来逛去嘛，大家也都知道他怎么回事。他是看到了这个人，他看到有一个人把车停到那儿，然后在这儿闲逛。哎，他一看，这我地盘啊，这我在这儿要饭，对吧？我在这儿无家可归，你在这儿什么人？然后两个人还有目光的交汇，他跟踪了这个人，还问他，你到这儿来干嘛？你把车停那儿，你在这儿转什么？然后这个人还给他有回答，你干嘛老来打扰我呀？你管着吗？两个人还有交流。结果呢，这无家可归的这个前学生一时兴起，就把他的车牌号给记下来了。最近的时候他们俩只有几英尺远啊，非常，他就问他，你干嘛老在这儿转悠啊？两人还有回答。结果枪击案爆发之后呢，警方这不是公布了当时说是从威斯康辛跑过来的一个20多岁的小哥等等。哎，结果这位流浪汉一看，不对啊，你们这胡说八道呢吧。他就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就开始发帖，他就描述我当时看到的，然后就把当时的那个啊看见的一个灰色的轰大的一个小车，他把那车牌子他就给写上了。一开始呢，好像 FBI 对这条线索并不是特别在乎，可是后来那扣着那小哥明显就不对啊，那大家重新找线索就开始注意啊，他这人说呢，因为他毕竟是目击者嘛，最后按照他这线索一追，最后追到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的那位终身教授，搞核聚变的国宝级的一个科学家，那是核聚变中心的主任，在家里被杀了，结果在那个走廊上安着摄像头呢，抓到了他。结果一看，这人和前面那流浪汉描述的这俩是一回事儿，哎，这才开始重视。最后就按着那个人的线索，这才啊把这案子给破了。嗯，原来一开始悬赏多少？可能悬赏$50,000，后来又加了。那后来现在大家都给这哥们儿给他请功啊，你给他奖赏啊，那人家说的是对的呀。你们这帮人什么情况？现在说这凶手呢是2000年。就从葡萄牙到布朗大学读物理学的博士，他刚才和他那哥们儿那核聚变的那位主任，人家原来就认识，俩人在大学的时候人家就是同班同学。那他主要要去杀的就杀这同学，那到底是因为什么？那这哥们儿在布朗大学读博士读了一年，可能读不下去了，他就退了，最后就住到迈阿密，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大老远跑到这边来了。 去杀自己那同学去了。这个中间可能觉得这布朗大学也对不住他啊，到那儿跑布朗大学泄愤，结果把一帮没招谁没惹谁的学生都当了垫背的都给杀了啊。最后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事儿啊。哎，说这 FBI 不行啊，如果你们这儿有当年的水准，早早的把他给抓住的话，那摄像头什么的不都有消息吗？那这位核聚变中心的主任，这么高的这么一个科学家，那他就不用死了，就可能拯救他了。结果呢，哎，这最后这案子多少还是有这么一个交代吧。来吧，下边说说呢，那共和党内部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大的裂痕，也就是共和党内部的第四号人物，共和党的明日之星，甚至认为在共和党内部未来有一位女将有可能选总统的，就是这位，也就是来自纽约的斯特凡尼克，长得挺周正的这么一个中年妇女啊，差点去上联合国当联合国驻联合国代表啊。为什么当时没让他去呢？当时应了他了，他让他去，为什么没去呢？因为怕，因为你一去那个议员就得辞了啊。在纽约好，共和党在那儿生根，打下一个议员席位来不容易啊，那一补选肯定那席位就丢了。可是现在众议院双方咬得这么紧啊，当时呢怕动摇整个众议院的基本盘，就没让他去。后来给他的许他的差事是什么呢？你去选纽约州的州长啊，这就算把他给交代了。结果呢，这位突然写了一个帖子，州长选举立刻取消，我不再选了，另外明年连这个众议员的连任我也不当了，我儿子太小，我是为了陪儿子啊，为了家庭的原因我就不干了。这什么概念？宣布退出政坛，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说到这个人呢，原来是共和党里边的温和派，也就是比较讲理的建制派，对川普呢一直持批评的态度。其实万斯原来也是啊，但是眼看着马格整个主宰了共和党，这个势力起来了，或这个也是墙头草嘛，就开始为川普高调的辩护，迅速成为川普的坚定的盟友，和马格党的如果数五个的话都有他，变成了急先锋，表现得非常积极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人。前一阵川普跟哈佛大学打架的时候，两边啊交战的时候，那是他的母校，他出来呢啊猛轰哈佛大学。当然呢，后来因为哈佛大学毕竟校友遍天下嘛，有很多他比如说将来想从商啊，或者是想干点别的，你都会碰到哈佛大学的校友，那大概未来的路他也就走到头了。为什么呢？你好好的怎么不干了呢？一个是内部的事儿啊，这个咱们外人不了解，外部的事儿，就在前几天给大家说过那个新闻，他在选区里边和选民们度过了一天，在和他自己的支持者当中，他在讲话的时候遭到了下边他的支持者的暴哄，呜，比中指虚啊什么的暴哄，他念不下去了，稿子都说不下去，当时特别的尴尬，下边旁边后边还站着好几位呢，大家都特别的尴尬。最后这才几天以后啊，就宣布彻底停止，因为他选州长的民调大概也就是个二十几啊。另外呢，这个实在干不下去了，因为你毕竟你作为众议员，你得经常回选区给大家做服务，跟大家来，对吧，进行交流，结果你这一交流大伙追着哄你，这脸往哪搁呀？所以说已经干不下去了啊。马大姐那个还算行，人家跳船跳的还比较明白，现在有好几位就是原来马格里边的大将回到自己的选区都是这个待遇，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整个的马格党共和党出现了重大的一个破口。另外说说呢，那位关恒拍新疆集中营的那位勇敢的小哥有进展，美国的国土安全不是说马上就要给说法吗？本来说的是明天啊，礼拜一给说法，结果提前就给了，放弃了把关恒递解到乌干达的那个说法啊，那就不送乌干达了。那是不是留下来呢？你给送哪儿去？ 啊，这个呢还没有定啊，律师呢还在申请保释。律师讲呢，撤销遣返令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他预计呢在未来几周内会有保释的听证会，说关恒的这个庇护案最终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把它打完，那也就是在数年之内，应该说小关呢还能留在那。上次呢因为很久都没有这个说新疆维吾尔大会啊，说没有给这帮弟兄们啊说他们的新闻了，结果上次说完了以后呢，有世维大会的几个朋友啊都通过推特啊脸书都向我表示感谢啊，说到这儿呢不用啊，大家都了解我，说到这几年我一直在坚定的支持你们，不光你们了，包括西藏的弟兄，包括香港的弟兄，这都是责无旁贷的。还是那句话啊，所有这些这个遭受种族灭绝、遭受政治打压的所有的这些民族和团体，有什么能帮忙的你们就找我，我一定做我最尽我最大的努力，这点不用谢啊，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是没毛病啊。来吧，下边咱们说一个民调啊，说说这个阿塔雷斯·因特尔他最新的一个民调。阿塔拉斯·因特尔很厉害吗？很厉害啊，在美国的 A 加民调，就是 A 上边再写个加的，大概现在加起来五到八家民调，阿塔拉斯·因特尔高居第一，他的公信力是高居第一的啊，这是 A 加里的加，所以说这一点啊，这给大家做一个铺垫，他民调做的也很少，所以说一冒出来就给大家做介绍。那说到今天的内容，那关键就是明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事儿呗。现在民主党 54.4， 比他们上一个民调涨了16个百分点，共和党呢是 38.4， 这两边差啊是加16个点，也就是民主党比共和党高16个百分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原来都是七个点八个点，我认为就已经很多了，四五个点差不多是很多的媒体的一个均值，好，这一下多16个点，这是压倒性的了。也对，那共和党 35% 的基本盘，对吧，现在是 38.4， 现在中间选民跑的基本跑光了嘛，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到那都谁呀，那他把这里边细分了一下啊，说到独立选民，民主党呢是 57， 共和党29，郊区的选民，民主党是56，共和党38，农村的选民，民主党46，共和党38，农村的都输啊，18到29年轻人，民主党63，共和党26，然后30到44岁的，民主党67，共和党23，45到64岁的，民主党48，共和党45，到这个岁数就持平了。然后65岁以上的平，49平。白人，民主党52，共和党40。黑人，民主党76，共和党23。西班牙裔，民主党51，共和党43。这个他并没有拉开，在别的民调里边啊，拉丁裔是拉得挺开的，到这儿呢好像只差几个点啊。亚裔这个特别震惊，民主党74，共和党23，我估计这23里边啊，很多都是非常活跃的划船粉了。另外说到大学里边，民主党是58，共和党是35，啊，这个就是没有经受过大学教育的啊，这个大学教育以下的，民主党52，共和党41，啊，大学教育的是58、35，是这么个情况了。然后说男的，民主党53，共和党38，女性，民主党56，共和党39，啊，这是整个阿塔雷斯·因特尔他做的这个民调，啊，这个差距呢，目前看，通过中考各个小考发现的，别的不说，中间选民在快速的移动，但是呢，川普的基本盘并没有溃散，这是目前的一个观察了。来，下边我们抓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一个南华早报的报道，他爆了个大料啊， 说中国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名为什么 light 阵 LIGHTGEN 的全光人工智能芯片，说它的速度和能效比英伟达的领先硬件高出100多倍，尤其是在生成式的视频和图像的合成方面，比英伟达的一下高100多倍。哇、哦、这好家伙，这了得吗？这个有朋友发给我，大康你这怎么评价？我的基本评价啊，咱们只能按常识，因为这个他也没说什么具体细节，咱们说常识了。我认为科技业从来就没有从天而降这种事儿，天上掉一馅饼正好掉你嘴里了，就没有这种事儿。咱们看台积电的成长，英伟达的成长，从一开始做显卡一直到做到今天把 GPU 做到这么 GPU 做到这么一个地步，人家都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你看台积电从一开始的什么多少纳米，最后攻克7纳米、5纳米、3、2啊，一直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你不可能原来做28纳米结果突然放了个卫星一下做出2纳米来了，这事儿是不可能存在的，它是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的。所以说现在放这种卫星啊，这我根本就不信啊，这所以说谁信啊，是谁那什么。来吧，那说说高盛最终啊，那中国2026年大家最关注的啥，还是房子嘛。那他对2026-2027中国的房价做了一个预测，他给做了个基准情形，就是最低的啊，房价再跌 10%-15%， 这是最低的，最高呢再跌 30%。 我给他平均一下吧，也就是呢这个区间跌 15%-30% 之间，这是他高盛的一个判断。然后他讲呢，现在会出现一种可怕的负反循环，负反馈循环。他这个负反馈什么意思呢？房价下跌，这是第一步啊，这是肯定的了。然后房主弃贷违约断供，银行的坏账增加，对吧？你断供了不给他还房贷了嘛，断供增加。然后收房子，银行拍卖房产，然后法拍房进一步增加，会压低房价，因为银行就把我那钱拿回来就得，你的首付什么我根本不考虑，对吧？所以说会进一步的压低房价，压低房价怎么样？又回到刚才的这个圈的第一个，房价下跌，房主弃贷违约，然后就会出现下一个循环。这个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从1990年1991年日本的房地产破裂啊，包括那2008美国的房利美房地美啊，那个房地产破裂，几个泡沫破裂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现象，也就是金融机构他们会手里最后没别的了，人家还不了债了，最后手里大把的房子，拿着房子干嘛呢？他们就会快速的处理，他们没有心思一个一个的追求你的最大值，都批发，就那么快卖，当大白菜就那么卖了。结果它导致了房价进一步的下跌，加剧了整个的危机。现在中国的很多机构包括银行等等手里有大把的房子，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他不管那个，我就把坏账处理就完了嘛。所以说这是一个负反馈循环，这个已经不用他说，这之前已经给大家提过醒了。来吧，快年底了呢，咱们就说说整个的年度汉字啊，这算是一个乐了。咱们快速的说啊，现在出来的这几个年度汉字呢，中国出了个任，任性的任，什么意思呢？你体会，首先当你有任性的时候，你在干嘛？你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然后我不断啊，我还在这儿啊扛着，我在这儿顶着。实际上这个韧更反映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啊，我们在面临重压之下我们不崩溃，我们还在咬牙坚持，展现了我们一种韧性，性嘛就是性格嘛。所以说呢，哎，他用韧，这是反映了中共的一种心理状态。那整个全世界呢， 啊，他今年的年度字搞了个税，啊，这个对了，啊，这个呢，关税战嘛，今年全世界的一个主题，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也说的靠谱。那作为日本呢，他选的是熊，啊，确实今年日本闹熊。我也不知道，今年按说日本也挺冷的呀，这帮熊不睡觉去嘛？怎么是饿疯了还是怎么着？最后都跑到大街上来，跑人村里边去扰民去，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呢，一个是闹熊，大家是比较直观的了。另外，因为今年前半截不是都石破八号嘛，整个的日本经济从大米啊，包括物价各方面呢，大家有那种强烈的熊市的心态。这整个世道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呢，这个熊又反映了社会现象，又反映了大家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认为这个字儿也蛮传神的。台湾呢，那今年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大罢免，最后他们选择了罢。那他这罢呢，一个是反映了这件事儿，另外呢，这个罢字啊，这个两边的这口气啊，罢免和反罢免的，严格讲到现在还在继续。啊，这不是又奔赖清德去了吗？又罢免赖清德，又干啊！这个也传神了。他对两岸的评价呢，用的势力的那个势，权势的那个势，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太中性了。量能一种趋势还是什么势力？我这个有点吃不太准啊。新加坡呢，这个它现在基本就四个字了，一个邪，一个信，一个智，一个威。到现在呢，它最后那还没出来啊，后边还有马来西亚、印尼，好像有华社他们也搞啊，韩国那个也没出来呢啊，最后完了再给大家解释了。那既然玩这个游戏的话，那我说说我对中国，我观察中国的这一年，我从三个角度呢，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字儿。啊，今年的进完了以后呢，在留言里边啊，希望大家呢，这个到底是哪个字儿，您也投个票。他完了以后，明天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最后我们就选定是哪个字儿了啊，听听我对这件事儿的说法啊。第一个字儿，我给想的啊，是紧，紧张的紧，这是什么呢？因为我平时老看新华社嘛，他们最近啊，这个无论是中央和国务院，都让大家过紧日子，所以说今年啊，中国整个一年过的都是紧日子。我给大家呢说的是紧，今年呢财政紧、信贷紧、就业紧，这是整个从国家的角度。另外从社会层面呢，政策空间越来越紧，对吧？自由度越来越紧，言论和舆论管得越来越紧。现在连经济稍微说说我们家房价降了什么的，这都不让说了啊，好多抖音什么的都不让弄了。另外从个人过日子生活手头越来越紧，老百姓面对着选择，你比如说是换工作或者找工作啊，整个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紧啊。所以说这个紧字，我认为反映了整个国际，中国整个国家的这么一个样貌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紧。那这说的是整个的一个国家形势，国家整个是一个紧日子啊，各方面都非常紧张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下边呢，我再给推荐一个字是缩，紧缩嘛，这俩字是挨着的，缩是动词。那面临一个整个紧的一个社会状态，缩是老百姓的行动，是大家面对着前面那个紧啊，老百姓的一种行为。那什么行为呢？大家都在收缩，经济行为明显是处在一种紧缩收缩的通缩嘛，这么一种状态。消费在缩嘛，企业也在缩，谁还扩张，谁还投资啊？能坚持的活着别出事儿，就阿弥陀佛了。地方政府也都在缩，也不再搞铁公鸡了啊，招商呢也都比较谨慎了。这是啊，整个经济方面社会空间跟刚才一样也在明显的收缩， 连雕盘都抱怨嘛，大家在朋友圈怎么都不说话了，就放几张吃吃喝喝的啊出去旅游的照片，剩下怎么不聊天不说话了，谁还说话啊？现在大家都不说，少说，也不去站队了，各方面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全缩回来，这心缩回来，这个就没戏了。另外整个的信息圈在缩，中国的国际圈子也在缩，所以说呢，人们在紧的这种情况下选择了一种防御的一种心理状态，人们在收缩，人们在缩紧，出现了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紧一个缩，一个是形式，一个是人们的行为啊，这是面对着这个时代。我再给大家推荐第三个字儿，就叫熬。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动作，这是什么？是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人们的一个心理状态。那现在没有希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也不知道干什么对，也不知道现在干什么能得到回报。原来呢，什么奋斗拼搏干事业啊，在里边付出怎么怎么样，现在所有这些什么屌丝逆袭全都退场，人们就剩下了这一个字儿在心理上，熬。因为现在你说经济它彻底崩盘了吗？倒也没有，但是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它崩盘的那个终点，现在正无奈的一步一步的往那儿走。你像房地产，你像就业，你像所有的这些东西，凌迟，它慢慢的在往那儿走。你说这个东西吧，给人们的这种心理煎熬，这是非常痛苦的。你说孩子们的就业，孩子们的学习，你说还投不投资？投资完了也没辙呀，能找着工作吗？这房子我还供还是不供啊？眼下这工作熬到哪天是个头啊？投资的这帮开买卖的哪天才能回暖啊？所以说这种情况这是非常严重的，大家都累了，大家都烦了，大家都麻木了，现在呢就剩了一个字儿，现在就剩下熬了。所以说我给大家三个不同的一个层面，整个的大环境在紧缩在收紧，然后呢每个在这个角色里大环境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收缩，然后作为每个人在心里面大家都在苦撑，大家都在煎熬。所以说这是我给大家的三个字啊，我不知道您是站在形式的角度、行为的角度还是心理的角度，紧缩熬，这就是我给中国的这三个字啊。您呢是看着哪个字啊，您敲一下一二三也行啊，或者是您把这个字打上来也行，完了呢我让我们家技术员给统计一下啊，明天呢在这儿咱们给推荐一下啊，这就是大康版的年度字，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说法。那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咱们念一篇近文，它这个文章并不长啊，咱们花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这是来自好像是上海的一位弟兄啊，叫吴洪森，他写的这么一篇东西，七转八转的转到我这儿来了啊。我一看这篇文章写的是有点气势比较大啊，比较酣畅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咱们念一下啊，快。即将到来的2026，为仍抱幻想者的最后警告。历史上，一个大国同时遭遇资产泡沫破裂、产业链外逃、金融枯竭、人口老龄化、失业率高企、税收断崖、财富外逃、信息消散、信心消散、制度僵化九个啊。这几大杀招同时碰着这个的概率是极低的，单遇其中的一招就可能引发衰退，遭遇两招就可以动摇江山，而中国在2026年九招全中，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他说的第一条，说整个2023到2025的房价下跌只是开始，2026年才会真正抵达它的断裂带， 全社会的危机感将会被剧烈的显现出来。说房价下跌产生的连锁反应正在撕裂整个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资产集中在房子上，房价大跌就是灭顶之灾。而房价又是中国经济的核心承重墙，现在也是两成以上啊，而这堵墙在2026年会完全坍塌。新的1515计划他也不准备在这上花钱了啊，所以说房地产呢就自由落体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一，第二呢，倒闭潮、断供潮、失业潮会出现三潮合一，死亡螺旋已经开启。说2025年是企业倒闭潮的爆发期，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的产业链条断裂了，就导致上下游的建筑、材料、家电、装修全面大衰退。然后第二，消费萎缩导致了餐饮、教育、服务各行业进一步的集体凋零。说到第三，债务危机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断流，失业率在现有的基础上会继续暴增。第四，包括高官子弟和民企老板在内的高净值人群、新兴产业的技术人才和精英人士加速外流。2026这一个趋势会变得更加的凸显，资本和人才同时逃离，经济必将陷入长期的停滞，并且难以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是他这几条啊。说到第三大点，消费崩塌，整个社会进入暂时消费模式。2024年开始，中国消费者进入了只买必需品的暂时心态。说2026年这种心态将被全面固化，会进一步呈现三大消费价值观：能省则省，能逃则逃，能不花绝不花的暂时消费模式。要打仗的时候，人现在乌克兰大概是这个模式啊。说到第四大点，不敢负债，不敢投资，经济学上把它称为是信心与预期的结构性死亡。一旦形成了结构性死亡，则需要十年以上甚至数十年才有可能重塑消费习惯和恢复消费能力。第五大点，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这都说到2026啊，整个的出口奇迹将终结。说美国和日本带头去风险，推动这个去风险，中国被全面排斥在各大新建全球贸易圈之外。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订单，跨国公司把供应链迁走是永久性的决定，迁走了就不会再迁回来了。说2026年中国可能首次出现连续双位数的出口下滑，出口引擎熄火，中国经济将失去最后的增长动力。说到第六大点，外债1.5万亿美元到期，这个我查了是真的，将成为压垮人民币的最后稻草。这1.5万亿美元的外债偿还就意味着必须用外汇来还。第二，无法展期的部分将会被强制兑现。第三，外汇储备出现无法补充的锐减，因为你出口下来了嘛。第四，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将不可避免，无论央行如何干预，整个趋势将可能再现1997亚洲金融危机，甚至规模可能更大。说外汇储备可能会出现黑天鹅式的断层，导致对外购买重要物资的能力遭受障碍或限制。第七大点，最危险的是整个死亡螺旋式的经济自我强化危机的演进。整个的状态啊，它这个循环，房价狂跌，业主断供，跟高盛那个，银行坏账飙升，银行缩表，企业无法获得贷款，倒闭潮、失业潮、消费崩塌，企业更大规模的倒闭潮，就一个螺旋啊，出口下滑，外汇减少，人民币贬值，更多的外汇断流，外流。说外汇储备不足，人民币汇率跌，信心崩溃，资本外逃，汇率继续下跌， 整个这个是典型的不断自我强化的死亡螺旋式经济危机时代的来临。说到2026年，他讲这是最后的窗口期，任何抱有幻想的人都必将为自己的幻想付出代价。未来不是会不会崩盘，而是如何应对崩盘。他这是我所能提供的最清晰、最完整，也是最毫不留情的警告。这是这位上海的吴先生写的这么一篇东西啊。时间太多了，那我抓紧一两句评论。我对这篇文章怎么看呢？我认为看呢，凡事都有个程度。你比如说房市崩溃，这是个概念。但你说崩溃，我们只能说当崩溃了 30%、40%、50%会有一个程度。我认为它几个方向说的都对，但是2026年会不会达到高潮，这一点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整个各个方向的程度都会进一步增加，但会不会是最后的窗口期，会不会彻底最后点爆，我对这一点呢还是有所保留。我只能说呢，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些东西会实现，但会不会一下冲到最高点达到爆点，我是持怀疑态度。我大概的时间表应该在2027或者是2028以后了啊，我是这么一个大致的判断了。那好，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压奖说中国的年度汉字是缩和卷。哎，咱俩一个啊，卷，那这个也行啊。这儿呢是冰吃 win，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了。年度汉字是怂，有道理啊。徐红说应该是卷，民众被卷的生活太艰难了。把这个列过来啊。Velo 说中国大陆的年度汉字不应该是扛吗？政府层面一个字是压，民众层面就是扛，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呢，草民就会变成炸，炸也不起作用，最后就变成反啊。最后的年度汉字呢成为一个词，苦难。伪作说我的年度汉字是垮。这是谁呢？ Turbo 一个字假。Little Life 说剥卦的剥比较合适，用64卦经典字来形容，这个字我念对了没有，回去我得查一下啊。林志毅说应该用躺吧，这都有他的一定道理啊。然后这位呢徐怼怼说我推榨，榨干老百姓的财富。陈军说推荐黑泽明电影的名字叫乱，说一个公理公正社会的常识全都乱了。大局欲网说我用的中性字我认为是等。老庄推荐一个字混，这位谁呢？是什么 ZAYDAN， 这是谁呢？哎，他推荐了这么个字啊。大豆说台湾社会的环境氛围很容易让人放松警觉性，主要是高度的社会信赖原则，社会道德是社会信赖的基石，两者是成正比的。信赖原则需要有道德信仰，并且一如既往始终如一的长期积累才能够建立，绝非一蹴而即。您说的这个我特别同意，台湾的暴力事件，这种凶杀暴力事件是很低的，连台湾黑道的弟兄们现在都是比较注意的。所以说你弄得满大街都是警察，都弄成那个阵势，我认为从社会成本各方面啊，我认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个呢是辉俊说越安全的社会警察就越少，韩国也一样，路上很少看到警察，感觉首尔釜山等大城市的警察主要工作就是对在示威游行的时候维持秩序，帮游行队伍封路开路等等，都是这样的。你看到日本的警察也很多啊，包括呢有时候中国游客在那闹，大家都抱怨日本的警察怎么那么不给力，上去给他两下不就完了吗？日本的警察还在那满脸堆笑，还在那讲道理呢，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呢，你说非得跟中国地铁那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也不是过日子呀。 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冬至快乐啊！我这儿呢是夏至，我这儿正好跟大家相反。那好，我今天时间长了啊，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